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卓老板聊科技。本节目由泡泡网卓克录制，并在喜马拉雅上独家播出。拿驾照这个事儿，在全国难易程度不一。在深圳，从报考到拿证，一年不算多；在北京，最快40多天，慢的两个月也下来了。但无论驾照难不难拿，你上路都是难开。应对这种堵车，尤其是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，我们能做一些调整的，那就是骑车出行，无论是自行车、电动车还是摩托车。这期我们说说在北京骑摩托车怎么能快一些拿到驾照。咱们只讨论合法的情况，那些说我没驾照、没行驶证、交警也不管的，不在这次咱们的讨论中。摩托车的驾照分三种， D、E、F。 D 可以驾驶三轮摩托车、两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，E 可以驾驶两轮摩托车跟轻便摩托车， F 可以驾驶轻便摩托车。轻便摩托车呢，是指排量在 50cc 以内的。这种车交通法里也规定不能载人。从驾校的统计数据看，一万个报考摩托车驾照的人里也没有一个选择 F 照的。报 D 占70%，报 E 占30%。北京的驾校 D 和 E 学下来差200块钱。但很多忍不了堵车的想骑摩托的人，在北京受到最大的困扰就是拿摩托驾照的时间太久了。一般来说，从报名到拿证最快也要40天，一般需要2个月，最久的3-4个月都有。咱们实际说说这个过程啊。比如说你5月20号报了驾校，报名后你就得等凑数，人数凑够了一波以后，比如说100个人凑一波，然后这100个人一起去考科目一。考科目一前，你还得去跑车管所去按个手印，然后这批一起6月1号去考科目一，就是交规。这考试100道题，你大约只需要7分钟就做完了。但是之前的存包啊、排队入场啊、考完之后的成绩签名啊，这可都是几百人的队伍。因为你的驾校是凑100人，其他的驾校也都是凑这样的人，所以总共考试只用了7分钟，实际上算上来回路上的时间加上排队，大约得需要6个小时。科目一考完了以后回家等着，因为人多车少，所以都得往后排。等到6月20号终于可以上车了，大太阳晒着，训练4次，每次4个小时，6个人一辆摩托车，平均每人每次也只能轮到骑半个多小时，其他的时候呢都是等着别人骑，跟旁边看着或者闲聊。而且绝大部分的驾校的摩托车还是没有周末班，所以如果你们的公司考勤非常严格，那就必须回回请假。等4次训练完成了以后，然后回家再等上10多天，到了大约7月10号实际路考，还是几百人排队。其实就是骑一圈大概2分钟左右，先绕杆，然后骑着车上单边桥，有时候需要再绕个8字，有时候是不需要的，反正呢很快就结束了。下车以后你再去排着队去登成绩签字，这又要排很长的队，然后继续回家等上10多天。可能大家注意了，每个环节都要隔10多天，其实是之前交管局的规定，比如科目一通过之后到上车必须要有10天的间隔，路考及格之后和文明驾驶考试必须隔10天以上。又因为有时候还隔了周末，你就免不了要等个10多天，等你去考文明驾驶的时候就已经7月20号了。当然也是和科目一考试一样，排个大长队，存包，排号入场，等这个考完了以后，7月21号你就能够正式拿到驾照了。前后算一算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一般人如果不是对摩托爱到骨头里，真是难以咬牙走下来整个过程。我估计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考起来也不会很轻松。但是现在有一些轻松很多的方式可以拿到摩托车的驾照，那就是把北京的驾驶证迁出，在外地的驾校报考。咱们来举个最快的例子，6个小时。比如说湖南醴陵就有个哥们儿，他家呢是醴陵的，想在北京骑摩托车，他就趁着回家办事的时候顺便去做增驾。上午去的交通大队问增驾多少钱，结果 D 照跟 E 照都是210块钱。当场就交上身份证和驾驶证， 马上体检。体检呢就是看一个色盲的图，交完费工作人员再给你拍照，拍照完了以后马上领到旁边的屋子去做题。做题其实就相当于科目一，十分钟做完了以后出来找考官签字。考官在院子里给他找了辆三轮胯子，让他围着操场骑了几圈，几分钟下来也过了。当然这人平时也无证骑了很久，所以一上来就可以考过。骑完了回了大厅，刚好12点交通队下班了，他自己也出去吃饭。下午2点回来以后马上要考文明驾驶，5分钟就考完了，也通过了。他再把科目123的费用都交了，驾驶证也做出来了。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就拿到了驾驶证，共花了6个小时，总共花费258元，出人意料的顺利。当然因为他户口也是醴陵本地的，所以并不需要办理其他手续。如果你是其他省市的，需要在当地办理了暂住证以后才能把驾照转到当地的车管所，找朋友帮忙或者到车管所门口问问都可以搞定，这些你懂的。但办理暂住证也是需要时间的，如果你头一天晚上坐火车，第二天早上到，然后先办理暂住证跟驾照迁移的手续，然后第二天再考试，考试完了以后晚上还要坐夜车回来，需要请2天的假，而且这48小时是没有好休息的。但是和来回跑9趟驾校车管所又要多次请假，隔60多天才能拿到驾照相比，辛苦一下还是值得的。在摩托迷论坛上有一贴汇总了7个外地增驾摩托车非常顺利的例子，最快的是3个小时，在湖南衡阳。它和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区别就在于所有的手续都是下午办好的，不用等人家中午吃饭了。大家可以看出规律来，只要是不禁摩的小城市增驾都很快，而且往往摩托车没有专门的驾校，而是直接由当地车管所代劳，考试车都在那里准备好了。其实这也符合咱们自身的情况，3-4线的县城 90% 驾驶摩托车的人都没有驾照，但是他们都会骑，所以一旦他们想办理驾照了，直接让他们考试就可以了。但是这里需要注意迁移驾照的问题，当你增驾成功之后，你也要及时把驾照迁回你的工作的城市，比如北京或者上海，否则你就没法参加摇号买车的这个手续，车辆年审也比较麻烦。有人担心摩托车实习期的一年当中不能转驾照，其实这担心过度了，增驾好当天就能转回北京的。哦对了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尽量不要选择迁移到新疆这样的省份办理驾照。这个内容虽然不合适说，但歧视的情况在北京确实存在。在北京摩托车要加油待遇跟汽车完全不同，一般都要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，还要检查车牌子，严格的时候还要要求车辆的行驶本和驾驶本的姓名一致才给加油。尤其是一些重大的节日，比如国庆节、开两会前、 APEC 会议前、春节前或者重要的日子，比如说6月初，检查都更加严格。内保局都会给加油站下口头的要求，比如京 B 号牌的摩托车4环内不给加油，新疆的驾驶证不给加油。我就亲眼见过新疆的驾驶证车主在加油时，加油员偷偷的报警，然后来了一堆派出所的警察，把加油站围住，把他检查了一溜够，把他也气够呛。相比来说，摩托车在北京市区上下班通勤，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，所以在实际上路前最好有200公里左右的骑行经验。比如在你证照齐全以后带好了护具，找车少的时段人少的路段集中练上几个小时，尤其是15公里时速以下的跟车走停走停、转弯起步、中速时的刹车，找找前后轮抱死的力度，上路时带好护具。如果你要不怕热的话，为了方便又帅气，买好的骑行服也可以，行车记录仪带在醒目的地方更增加安全系数，哪怕不用开机。因为在国民交通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，汽车之间碰撞虽然很麻烦，但如果摩托车跟汽车碰了，一定是摩托车手倒霉。我为什么说不开机都安全呢？因为当汽车的司机打算乱开乱别甚至冲撞摩托车之前，他如果看到了行车记录仪都会收敛很多，因为有可能留下证据的。最显眼的就是把记录仪通过 3M 双面胶贴在头盔的底儿上，从外面看有点像公鸡的机关。 这个方法除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有警示作用以外，对交通的管理者也能起到规范他们行为的作用。比如交警在路上查车，汽车的时候一般是封住有些车道，所有的车都从一个车道顺序通过，挨个吹气查酒驾。但是查摩托车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很恶劣。如果你碰上的话，第一反应应该是卧槽，抢劫的来了。比如你看到前面的路口红灯亮了，你就减速降档最后停车，结果车刚停好以后，路边上冲来四五个洗剪吹样子的小青年，头发红黄蓝绿都有，穿着紧身的 T 恤，上来有拽胳膊的，有喊下车的，有拔钥匙的，等把你控制住，才有人管你要行驶证跟驾驶证。这时候你才会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查车，不是抢劫。然后交警来检查你的行驶证跟驾驶证还有保险，之前冲上来的那些洗剪吹呢也就走了，他们其实是协警。但如果你这时候头上顶着行车记录仪，这些洗剪吹的协警也会规矩很多，毕竟如果你投诉上去，交警也要承担责任的。另外一个就是你正规的车，头盔、手套、护膝、护肘、行车记录仪都带着，正常的交警都不会怀疑你是无照驾驶的，通常在查车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直接就放行了。从另一个角度，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些洗剪吹的暴力查车的方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以北京为例，摩托车真牌真照的比例不高，尤其是踏板摩托车，十辆里有两辆合法就不错了，大部分都是无牌、假牌、无照，还有改了排气管的，俗称三无炸街党。这些人在面对查车的时候是有多大能耐使多大力，环路主路掉头逆行逃跑的，冲撞检查卡逃窜的。对这些人，如果你要是规规矩矩上来先敬礼，您好，请出示您的驾驶证和行驶证，那三无炸街党早就起跑了。所以本着恶人也要恶人治，查车的也得个个像个流氓才行。其实关于摩托车还有很多可说的，但是咱们这个节目毕竟要有一些科学的元素。摩托车在大城市里增量这么猛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堵车，全国各地的公路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堵着，很多时候稍加管理就能通畅很多，但各地的交管部门都遵循了奥卡姆剃刀原理。什么是奥卡姆剃刀原理呢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述，如非必须，勿增实体。这个朴素的道理可以解释很多事情，比如初中上生物课的时候，讲到自养和异养生物时，可能不少人都会生出这样的疑问，为什么没有既能自养又能异养的生物呢？自养就是利用自身制造有机物来维持生活的这种营养方式，比如植物就是利用光合作用，所以植物就是一种典型的自养生物。异养就是自养的反义词，它们不能给自己制造有机物，就必须捕捉现成的有机物来维生，咱们人就是异养。那你说如果我们人有两套供养方式，那岂不是无敌了？没有吃的的时候就晒晒太阳，也不会被饿死渴死。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呢？这其中必然有非常复杂的生物进化的细节，但我想奥卡姆剃刀原理也能从某个角度做出一些解释。我们可以先假设在很久以前确实有过一种奇特的人，他拥有两种供养方式，但是这个人在不断繁衍后代的过程中，突然比如说光合作用的那条器官出了问题，功能就丧失了。那么这个人会死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还能靠吃饭的方式活下来，那么他还是可以顺利的生下孩子，而且他光合作用的那套有毛病的基因也许就遗传给他的后代了，结果他的儿女呢，也只能靠吃饭来维生。假如当初他吃饭的那套系统出了问题呢，比如说消化道变异了，不消化了，那他还是可以依靠光合作用来维生，还可以继续生孩子。但如果要求他两套系统都完好无损的同时工作，这个代价就太大了，谁都免不了其中一个出问题。你看，生物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系统来维生，他们用最低的付出来换取生存，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在生存繁殖中的一种表现。但你要深究，有没有同时拥有两套供养系统的呢？当然也有，有些绿藻和许多光合作用的细菌，它们就是两套系统。 大一些的还有些食虫植物，它们既可以通过光合作用产生能量，还能捕捉一些昆虫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还是环境的压力。它们依然遵循了奥卡姆剃刀原理，就是说在它们生存的那个特殊的环境中，如果丧失了其中一套供养系统，另一套系统不足以保证它们活到繁殖下一代的年纪。比如那些光合细菌生活的地方就比较恶劣，可供捕食的有机物比较少，必须通过光合作用或一些化学作用自己利用一些环境中的光、碳酸盐之类的东西。那些食虫植物因为生长在几十米高的参天大树下面，阳光常年被遮住，又那么大只，结果进化出捕捉昆虫的功能来补充阳光不足带来的生存威胁。所以任何事情的发展跟推进大都是因为迫不得已而为之，而很少是因为预防危机发生而多做出的准备。如果用奥卡姆剃刀去理解这些交通的管理者呢，他们的生存就是不要被罢官就好，不要丢了饭碗就行。那么对他们来说，只要车还能在公路上挪动，还能名正言顺地收过路费、车船使用税、交强险、车辆保险等费用，他们大多不会主动想法改善交通的。除非他们的工作环境突然恶劣到国家交通运输部新领导上任了，突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，而且非常的严格，比如拥堵系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这样的数据化的强制性的要求，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改进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各地不同的景象，有的城市单位车辆拥有的道路资源比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北京多得多，但还是堵车堵得跟翔一样。如果用北京的交通管理方式原封不动地挪在这个城市上，那这里肯定是不会堵车的，但是那里的官员们只要做到最低标准就可以，所以谁也不会多做一分。不知道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去解释后，大家是不是也能坦然地面对这种官员的不作为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卓老板聊科技。在同名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历史消息中还有其他更精彩的内容，期待您的关注。